发出亮光，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造就。主啊，让你的话实在像耶利米所说的，好像食物吃下去了，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冷却。主啊，叫我们的心真是能够火热来爱主，来侍奉主。主，我们所学习的，主啊，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经历，让我们不至于变成一个只有头脑有知识，但是确实行不出来的人。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可怕的陷阱。主啊，让我们可以做知也知道，行也能够行得出来，叫你的心得着满足。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打开耶利米书四十章。我们现在今天晚上呢，就是从四十章一直看到这本书的结束，五十二章，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啊。如果你看那个我们讲义的第一课，那里就有把这本书做不同的分段啊，做分段。那么从四十章以后呢，是这本书的最后一段。那它的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神对不义的审判啊。他这个审判不单单是审判了犹太人，他也审判了外邦人啊。所以这个是整个这本书的结束啊，就可以看到神的公义是应验的。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第一章，神当初对耶利米呼召他把这个先知的职分托给他的时候所讲过的话。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当年对耶利米这样说第九节第十节啊，第九节第十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然后他就看到异象，十一节十二节是第一个意象。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第二个意象，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一切居民。所以这个一切居民不单单是指着犹太人说的，也是指着那整个巴勒斯坦那个地区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都包括在内，都包括在内。那么我们来回到四十章，这段历史就是犹太人的最后一段历史啊，最后一段历史啊。第一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这一段现在这个四十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第一章之后的 大约四十年啊，就是说在四十年前，当年耶利米还是年轻的时候啊，神就临到他，就呼召他说，你要，我要你做我的出口，做我的先知，你不要怕。他这个年轻人很害怕，哦，我是谁，我怎么有资格跟这些人来说你的话语。那么神就说，我要建立你，我要建立你，你不要怕他们，我要把你变成铜墙，要变成铁壁，来在那个非常的时代里面为耶和华做见证。好，在那样漫长的四十年的岁月，果然他在神的灵的感动里头，忠心的把神的信息一篇一篇的向不同的王朝、不同的时代来讲出神的心意。神警告他们，要他们悔改。那么最后到了最后的四十年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王越来越不像话，人民也越来越刚硬啊。这个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没有人要听，所以现在遭到这个北方的锅，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啊，就带着巴比伦的部队来毁灭耶路撒冷。那么当然就有许多的人被杀了以后，那么有一批人就被掳，有一批人被掳，那还有一批人就留在耶路撒冷这个南国。那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这个护卫长叫做尼布沙拉旦，对耶利米呢非常好，这是很稀奇啊，这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们知道耶利米的信息，所以耶利米讲的话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是神叫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对神的先知就很尊重，很尊重呢，就对，虽然把这个国家打灭了，但是对耶利米就很尊重，说我们会保护你啊，你不用为你的性命担心。那么第四节他说，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那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所以他就让耶利米自己去选，那么耶利米就选留在自己的家乡。那然后这个时候呢，耶利米留在自己的家乡，那这个地方就已经是破败，就是家破人亡，应该说国破人亡。那国破人亡的时候，神就感动这个巴比伦王，就拣选了一个人啊，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现在巴比伦就立这个基大利这位先生呢做犹大城邑的省长啊，做省长。这个基大利是谁呢？你如果去26章24节看的时候，他这个人是26章24节，26章。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这个亚西干是当时的一个官员，他就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民也好，国王也好，都很讨厌这个先知，所以呢就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那么这个亚西干是谁呢？亚西干就是这个亚西对，他就是这里这个人，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爸爸啊。 OK， 基大利的爸爸。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父亲做了 一件保护先知的事，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神还是保守这个人。就跟我们上一次39章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黑人，有没有那个古实人以伯米勒，也是一样，他被神保守。也就是说，你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面，你所做过的对神的旨意有关的好的事情，神都看在眼里。虽然这个时代在那里大江东去，一塌糊涂，可是神会保守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你看出来没有？所以前面的日子，如果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照圣经来看的话，是越来越烂。那么全世界如果在恐怖的里面，基督徒不用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活在神的旨意里头，你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没有像世界的人那样子的胡作非为的话，神就纪念你，就会保守你。虽然外面是很乱，你会蒙保守。这里这个人又是一个例子。但是呢，他有一个致命伤是什么？他这个儿子，这个省长，后面他就出了什么事呢？人家来告诉他说，某某人要来，就是我们来读一段，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13节，40章的13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这个是一个情报。什么情报呢？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要来害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然后呢，这个来见他的这个约哈南呢，就对基大利说，你容我去杀掉这个以斯玛利，没有人知道，何必让他来害你的命呢？但是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16节，他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斯玛利的话是假的。所以他不信这个人，跟他告诉他人家要来杀你。这个要杀他的是亚门人，亚门人是犹太人的敌人，亚门人不是犹太人，是亚门人是犹太人的敌人。那么他居然就没有相信他自己的同胞所告诉他的这个信息，结果不得了，41章他就被杀掉了。41章他就被杀了，这个基大利。好，被杀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到了41章11节，你来看。这个时候这一个军长就是刚刚来找这个来找报信的这个军长，他叫约哈南，他就和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往前要和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征战。那么他就把这个敌人就灭了啊。那么尼探雅15节，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和8个人脱离约哈南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那他就把那些被掳的人就通通救回来。所以这是16节的下半节，他就说，那么就把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通通把他救回来，就是一批，这等于说大难不死的一批人，把他们救回来。好，那你看这一批人可以说真是叫做九死一生，懂吗？他们本来你看这个巴比伦王来把他们所有的城也烧了，人也杀了，就留下这一批。那这一批人呢，本来跟着这个新立的省长，结果省长又被杀了，他们也差点死掉。那么自己的这个同胞，这个约哈南呢，带了一些军人呢，就把这批人从以斯玛利的手中救出来。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应该是要非常怎么样， 感谢神，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那到了42章，好，你来看第一节，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这个何沙雅的儿子耶沙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到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个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们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我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的见证。第六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你下面你注意看，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如果你是耶利米，你听见这些百姓这样子诚心诚意来跟你说，你高不高兴？很高兴啊！哇，这帮人终于在这种大难之后啊，开始愿意寻求谁？寻求神，不是很好吗？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第七节，过了10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他同着的军长、众军长、众百姓，从最小到至大的，通通叫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好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到埃及，在那里看不见战争，听不见叫声，也不至 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太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于他们的灾祸。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先知在这个时候他祷告，他应着这些百姓的要求，他去祷告，神就把话告诉他，那就是现在神的话语是很清楚，你们就留在这里不要走，就留在他们的家乡。那么但是又提出一个警告，如果你们不听，你们害怕，你们就跑到埃及去，你们以为埃及可以保护你们，那里听不见战争，听不见这些可怕的风声，而且有衣有食，你们要遭殃，因为耶和华的怒气还要继续向你们发作，你们会被刀剑、饥荒、瘟疫、死亡。这是神告诉耶利米，耶利米告诉他们的话。那你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20节，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神、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知道， 你们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耶利米向百姓说完的话，耶和华他们的神的一切的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的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什么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那里寄居，这是这个谁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将我们交在加利亚的人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于是加利的儿子约哈南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所以他们就通通跑到埃及去了。 OK， 那你都看得出来这里的问题是什么。你看他前面他们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多么好啊，他讲我们现在来求你去祷告，来寻求耶和华的旨意，无论耶和华说好说歹我们都要听，对吧？好，那么他就去祷告，神就把话的告诉他，也真的告诉他说好说歹，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事情不该做的，告诉他。他们不听，反而不听。那我就要请问了，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管教，到头来他们还是叫做固态复盟，还是选那个神所不准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还是要做，而且他们相反的过来就指着那个耶利米说你是说谎话，他们不信他所说的。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如果他们就是不信何必来找他呢？一面是来找他，然后又不信他所说的话，什么事情造成这个样子？这种矛盾很简单，因为这些人心里面老早已经是什么定义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大的难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说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遵着耶和华的旨意去行，但是另一面呢，我们自己也老早也有我们自己的旨意，啊，我们有这种叫做两面的手法。一面我们说我们来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可是另一面呢，我们自己老早就定好了我们要这样做。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定好要去埃及？很简单，因为人是看什么？环境，看环境。我们在这个家乡被巴比伦王杀的是片甲不留，家破人亡，所以大家住在这里天天都怎么样？害怕，对吗？埃及好地方，第一他们有很强的军事，埃及王是很强的一个国家，那里丰衣足食，他们想去投靠埃及总比我们坐在这里坐以待毙好多了。所以人看就是看环境。神虽然讲你们就留在这里绝对没事，哎，这个信不来，这个虚无缥缈，因为环境看起来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宁可信眼睛自己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他们不能够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而事实上他们学过这个功课没有？当然学过，神对他们说你们应该悔改，你们如果没有悔改我就把你们交给巴比伦王。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学过，说神他们也问过耶利米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耶利米说你们去投降就会得救，记得吗？你们去投降巴比伦王就得救，他们不投降啊，不投降就打啊，爱国啊，爱国就爱垮了。所以他们已经学过，就神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听，就会活。如果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说要打，好，结果打完就灭亡，灭亡。那么现在神又告诉他，留住你就不会出事，你跑你就完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人很难呢， 以前神说你们跑，你们留就完，呵呵，对不对？你们乖乖去巴比伦就没事。他们说我们要留，我们一定要留，跟巴比伦人打得死去活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会得胜的。结果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去杀得片甲不留。所以他们该走的时候不走，打得片甲不留。现在神说你们不要走，要留下来，哎，他们要走，看见没有？你能够看得出来，人是刚刚好，就是要做神相反的事情，这叫人的肉体，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什么叫做体贴肉体？因为人肉体是不能服神的律，这句话听到听过没有？打开来看八章，这是人一直有的难题。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看见没有？所以他的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人如果是一直体贴肉体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服神的律法。神跟你讲的话，你刚刚好做什么相反的事情，这是肉体的本质，肉体永远是做与神相反的事情。但是开始他都要问的，属肉体的人会问的，哎，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所以我们有这种叫属灵的肉体，属灵的肉体，我们来寻求神啊，愿意知道神的旨意，这个听起来都是很属灵的。但是真正神的旨意来的时候，他不会听的，他不会听。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在这里这些领袖们，他们已经受过这么多的打击，这么多的教训，可是还是不认识自己，还是体贴自己的肉体。那么他们看的事情就是看表面，看表面。那么神说你们现在要留下来的话就活，他们结果就走，结果就很惨，果然就是诚如神所说的。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军长了，领袖了，所以都是弟兄们。那我们来看看姐妹们的反应是什么。姐妹们，44章，我们先看这个，神先警告他们，44章15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的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论道，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中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候，这个时候是指什么？就是指那个时候有他们那个时候的王叫马拿西啊，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我们在啊，有没有那个做王，那个王最恶，他做王做了50年啊，把犹太人带到最糟糕的属灵的光景里面，那么所有外邦的恶事他都干了。那那个时候呢很稀奇，那个人做王的时候什么都很顺。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有些事情你又很不懂，为什么恶人当道成很顺很顺。哎，那个王就是这样。所以这些姐妹啊就说了，他说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啊，在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什么灾祸。因此他们就认为他们烧香奠祭这些给那个天后是对的，是对的。但是18节呢，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因为后来不是来一个那个王 他要重整吗？他就把这些以前做的事情通通废了吗？哎，他说自从天后烧香惦记我们停止以后呢，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现在我们有亡国。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今天被巴比伦搞到这个地步，完完全全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烧香的缘故，没有向天后去烧香，没有献祭的缘故。十九节妇女就说，我们若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就是说这难道就不能够救我们的丈夫吗？我想这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些太太们这些姐妹们就一直怀念以前平安的日子，而他们的逻辑呢是认为那个平安是因为烧香的缘故，而今天遭难这个遭的结果是因为没有烧香的缘故，所以他们整个的逻辑是颠三倒四的逻辑，可是他们信以为真。这要怎么说？所以这批弟兄们是三心两意，姐妹们呢迷信，他们迷信，他们的无知给他们产生这个错误的结论，所以他们跑到埃及的时候，跑去埃及就是错的，对不对？然后在埃及又去烧香，去祭天后，去给那个什么什么那些鬼神搞那些玩意，所以他们是错上加错，错上加错，所以搞到神就说，神就对他们说，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你们所许的愿去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太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句话不再有了。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太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住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太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所以神在这里就对耶利米就讲了这段话，就是说你要来看到底他们所说的是真的还是我说的是真的。那么他八路四十五章就是八路受不了了，八路是他的书记嘛，因为他每次讲出来以后，八路就把它写下来。那么四十五章这个八路就受不了，那么第二节你看，八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八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因我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什么摧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你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一句话，也就是说神保守八路，八路因为是他的仆人嘛，是耶利米的书记，那么他在那边抄圣经，所以他知道神说了什么重的话语，所以他的心里面就很忧伤。那么神就救他，说你既然敬畏我，我就保守你的命，你不至于像别人那样丧命。那么46章呢，就说到 预言说到埃及的命运啊，埃及，这个第二节46章，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等等等等，那么后面就说他们后来会第五节，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金鹤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就被尼布加尼撒王杀的是一塌糊涂。15节，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半跌，他们彼此撞倒。所以他们神就把埃及王法老就交给了尼布加尼撒王。所以46章是讲埃及受惩罚，47章就讲的这些都是外邦了哈。47章是讲到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谁呢？腓力士人，如果你看圣经地图到后面去看的时候，他是那个海边的，就是我们如果知道在历史上有名的有一批人叫做腓尼基人 Phoenician， 他们是有名的商人，很有钱，很早很早就会用船在世界贸易啊，腓尼基人，他们就是这个，你如果看迦南地图的话呢，他们就是这个在推罗西顿这一带，在海边的，就是现在的哪里呢？就是现在的黎巴嫩，这就是腓尼基人，也是以前古时候的腓力士人。他们啊，这一段圣经47章这段圣经啊，是完全应验，因为在这个他们告诉我们，搞考古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推罗西顿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岛，本来是非常漂亮有钱的这些商业中心啊，因为他们很早就发了嘛，那有钱人都在那个岛上盖了很漂亮的房子。那等到这个巴比伦王的部队开来以后，他们认为全世界没有人可以攻到这个岛上来，因为离大陆很远。结果尼布扎尼撒王用什么竹筏还是什么，就把它铺，整个部队开上去，把整个的土都刮得光光。那个岛啊，本来是很漂亮的，他把整个的那个表土通通舔光，不是，因为他们要把那个海填满嘛，所以就把那个表土通通挖下来，就把那个海填满，填满以后他就可以过去到那个岛上去，就把他们那边杀得片甲不留。这个就是这里的预言，说这个第47章的第4节第5节啊，推罗西顿剩下的，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就是加菲托海岛剩余的人，加沙成了光秃，平原中剩的雅斯基伦归于无有，啊，这个是今天都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到了48章就讲到摩亚，摩亚是谁呢？摩亚跟亚门就是今天的约旦。你如果看这个后面这个地图的时候，在这个南边这个湖就叫做死海，有没有？死海的东岸你就看到摩亚。摩亚的南边就看到亚门，那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今天的这个约旦。你记得摩亚跟亚门是谁吗？罗德的后裔吗？记得吗？所以这个都是48章就预言这些外邦人的这个命运。49章是讲亚门人。然后49章下半章是讲以东人，以东人是讲谁呢？阿拉伯，以东就是这个以扫的后代，所以这个49章就讲他们。 然后到了49章的23节讲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讲到现在的叙利亚，有没有叙利亚那一带，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一带的。好，这些讲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关于外邦哈，就是50章。因为为什么讲50章，他有用2章来讲，讲谁啊？讲巴比伦。50章、51章都是讲巴比伦。啊，那巴比伦的预言是很精彩的，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的预言不但当年在这里讲巴比伦，更早在耶利米之前还有一个先知以赛亚，你如果是去看以赛亚书13章的话，也讲巴比伦，就圣经讲巴比伦的圣经很多很多的。我们来看哈，而这个预言跟现在有关，跟现在有关，所以我今天要花点时间跟你们来看关于巴比伦的预言。你们知道巴比伦在哪里？就是现在伊拉克。OK， 撒旦胡森他是自称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三世，所以你就知道圣经花在巴比伦的事情，从以赛亚书一直讲到在哪里讲，还讲巴比伦，但以理讲巴比伦，还有启示录还讲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的一个指标，巴比伦。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怎么讲巴比伦。我们打开13章啊，13章，以赛亚啊，你看第一节他不是说吗？亚摩斯的儿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族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仅夸高傲之辈，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怎么样？很狂啊！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被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巴比伦是金头，对不对？是金头，但是他的结局很惨的，要被毁掉的。他的结后来就毁在谁的手里？金头完了就变成什么？银胸马代跟波斯。所以在历史上他是被马代波斯毁掉的，可是他的历史并没有因为马代波斯把他亡了就结束了，一直到启示录还看到他，所以他的东西一直存在的。所以今天还有巴比伦。那么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就是说到他真正要被毁掉，在第五节，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这13章第5节，他说他这些军队啊，从远方来，要从远多远呢？从天边来，看到没有？就将来要把这个巴人打垮的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不是他的邻居啊，不是他的邻舍，是从天边来的。记住这句话，我们就回到耶利米书第50章了。耶利米书50章，那么第一节，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所说的话。 他们这一节你看跟刚刚那一节是不是像第二节，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万国跟世界有关哦，树立大器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慌，因为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处，连人带着都逃走。这个北国呢是就是指马代这个国，马代是从北方来的，把他打垮。但是他的预言不是只停在这里，他还说的很多啊。那在这段日子的他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当这个巴比伦被打的时候，犹太人要发生什么事呢？第四节，要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太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这里他预言说，等到巴比伦被打得很惨的时候，以色列跟犹太人通通要全从世界回来，对不对？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发生呢？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回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历史自从他们北国亡国，北国什么时候亡国的？就是在亚述国，就是比巴比伦还早就没有了。所以那个 missing ten tribes 十个支派就不见了。十个支派不见，我上次不是说我们去读那个陈锡珍那本书里面，他就说到他引用了好几篇论文，他就说到最近才开始发现这个十个支派，那么他们就有人都从中国啊什么各地啊就开始回流嘛。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亡国两千多年的事情，马代波斯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国，就是以色列跟这个犹大没有一起回来，只有现在他们两这个南北国的犹太人就回来了，二十世纪啊。所以这个他就说他们回来随走随哭啊，寻求耶和华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啊，他们要与耶和华联合永远不忘，他们还没有跟耶和华联合，现在 still in progress， 他们还没有真正向耶和华回转，但是圣经后来说有一天他们要回转，现在就在这个步骤中。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九节，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剑好像散射之勇士的剑，怎么样？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掳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到什么地步呢？十五节的下半节，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那么你看这个打巴比伦的是什么国呢？他说我要激动联合国的啊，而且他们用怎么打他呢？他们有剑，是散射勇士的剑，一支也不突然返回，这叫什么剑？这叫做 precision bombing， 每一支都中，导弹，一支每一支都中，没有一支突然返回的。二十一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的你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 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着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竞争，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尽尽，丝毫不留，要杀他一切的牛犊，使他去遭遇，等等等等。又说一次，二十九节的下半节，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四十一节，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那里，他们拿着弓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的声音像海浪澎湃，像海浪澎湃。四十三节，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然后呢，他们会有什么下场呢？四十四节下半节，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五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那么这个毁灭的风，你看英文的翻译啊，风就是 spirit， 所以也可以翻译成在打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毁灭的灵， the spirit of destruction， 一个毁灭的灵刮起，要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跛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穿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我读的这些，我的直觉，我的反应就是说，这次这个仗是打定了，而且是打到巴格达去，这个巴比伦的城在街上会死很多人，街上会死很多人。反正我们注意走着瞧。那么十一节，五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着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所以你就知道他第一，这个预言第一次的应验是应验在马代波斯的身上，把这个当时的巴比伦国推翻。但是呢，这里有很多的预言他指着万国说的，对吧？所以马代波斯只预言应验了一部分，因为我们读圣经预言，你要知道它不是应验一次的，它是多次的应验。那么这个五十章五十一章，我在九零年代在我们教会讲过，那个时候是在我们教会正好打了海湾战争，那个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这一篇。但是呢，这两章圣经在那一次战争并没有完全应验，还有很多。上一次讲的时候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五十章的这个米拉大翁，这个二十一节，米拉大翁之地，这是哪里呢？你去查他的圣经字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 就是科威特，上次打仗就在科威特打的，还有沿着那个幼发拉底河，那么他们部队撤退的时候，那美军联合国部队不是就去炸他们，一路上那一条线，他们的一面逃回大巴格达，巴格达的路上就被击杀，那很多的兵投降的投降，被杀的杀，遍地尸体，还有战车，电视上都有照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说，二十二节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声响，这是什么？就那些美国那个好厉害的炸弹，美国现在最厉害的炸弹除了原子弹之外，就是非原子弹里面最厉害一种炸弹，叫做啊 Cluster， 不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Boy， 哎，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那个炸弹它是在空中爆炸，产生一个大的火球，把所有的氧气吸掉，那所有在地面那一大堆的人全部都是窒息而死，因为他把所有的氧气都吸掉了，人就这样活活死掉，这是最厉害的。那个炸的那地上就是一个大很大很大的大洞，所以叫大锤嘛，大毁灭的响声啊，很可怕。Daisy， 哎，那个炸弹叫 Daisy， 一个代号。那么，那次美国就在那个科威特的那个海湾战争就用，这次一定会用，去打巴格达。那一些从他们记者那个时候说的啊，他们很多都是。我们来读有一段，很稀奇。你到了51章，27节，51章27节，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上次是联合国部队，这次我想美国也会找的。虽然可能没有上次多，但是也会找一批人跟着他干啊。那上次是很准的了，就是说这个世界各国都派了部队去的。那而且你看各国，你看从各国招来，对不对？27节下半节，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了什么呢？军长，你去看英文这个 commander 是单数还是复数？单数，只有一个联军统帅。上次打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联军统帅吗？现在退休了，那叫什么？啊？不是，联军统帅前线指挥官了，那个是个四星上将。他那个统领所有英国的部队也好，阿拉伯的部队也好，都在他手里面指挥的。啊，对，对，对，什么什么靠父，那么各国招来，又派这个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炸蚂蚱。这句话很妙了，马匹怎么会像蚂蚱嘞？啊，蚂蚱是飞的，对不对？马是跑的，会跑的蚂蚱像要能够飞，要能够蹦，是什么呢？直升机嘛，对不对？马怎么会像蚂蚱呢？马会飞的话，这不是直升机是什么？又会蹦会跳会飞，那只有是现代直升机就这个样子。那的的确确那一次打仗都是靠直升机跟坦克车，啪这样子去，使列国马代君王与省长副省长并他们所管的全地人都预备攻击他，地被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战争，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甚衰尽，好像妇女一样。那次他们这个战争总共打了100个小时，是吧？100小时就结束了。那么 那些叫做什么 guard 哦，什么 guard， 他的最精锐的部队
，national guard，
national guard 不是 national guard， 反正就是他最精锐皇军啊，个个都是那时候美国说他是全世界第三大部队吧，还是第几大部队，反正就是很厉害的部队，结果都不堪一击，因为他美国的这个空军就是炸嘛，炸得很厉害，那这些到后来。通通都是躲在那个沙漠的地下，都挖了很碉堡都在那个沙漠的地下，所以他这里说都藏在坚垒中，可是呢那些坚垒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这些炸弹是穿过这个碉堡跑到里面去炸的，跑到地下二三十尺再爆啊，所以他们在里面，所以他们出来投降的时候一裤子的尿，这些部队啊，一裤子的尿，勇力衰竭，都是勇士，结果现在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各个抱了手，通通投降嘛，投降。所以这个是90年代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情形。那么这次要打成什么样子就不晓得，但是我觉得这次会像这里所说的，他说要倒在街上，在巴比伦的城市哦。巴比伦的城市街上，上次巴格达没有打，但这次要炸就是到巴格达，因为他们锁定了要把这个萨达姆弄下来嘛，所以这个巴格达的都市是逃不掉的，他们的首都是逃不掉的。所以我想这个战争照目前的趋势是有可能不打，那就是如果他乖乖把这些武器交出来，但是我看他不会交，那么美国跟其他的国家一定要打，因为这个战争要打的话可能就是二月到三月中间，因为1月27号是 deadline， 1月27号他要要联合国要交报告了，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是有可能不打，那就是如果他乖乖把这些武器交出来，但是我看他不会交，那么美国跟其他的国家一定要打，因为这个战争要打的话可能就是二月到三月中间，因为1月27号是 deadline， 1月27号他要要联合国要交报告了，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咒诅要临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为了巴比伦花两章圣经在这里讲得很仔细，怎么样怎么打怎么会发生怎么样，讲得非常，他常常讲到很大很大的声音，你看到了51章的54节，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一直讲这个大的声音啊。那么55节，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澎湃，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呢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所以这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这个预言完了，到52章呢，就是犹太的事实，就是犹太国的灭亡。你看第一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 啊。第二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去。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巴比伦王尼布加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竹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9号，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然后到第十节说到，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一切的首领，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那后面就说到城怎么样毁，圣殿怎么样毁，这些官员怎么样毁，然后有多少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些都应验了神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你如果读耶稣的家谱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些人都是神所保守的。为什么神保守他们呢？因为从他们要生出谁来？要生出耶稣来。所以你看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他就会讲到什么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又到什么时候又从巴比伦回来。你看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二节，他就说到迁到巴比伦之后就有一段历史，对不对？嗯，所以你就知道神一直在保守他的子民，不是因为神这样子保守的话老早都没有了，像北国10个支派都没有了嘛，对不对？因为神的预言没有说耶稣要从北国生出来，耶稣要从犹大支派生出来，所以他整个的重点你可以看到神的手在历史中，虽然他们经过这么大的磨难，可是这个种一直保守，跑到巴比伦，后来就回来，70年后回来。所以这个所罗巴伯就是后来回来的人，这都是从埃及回来，对不起，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到后来耶稣才从耶路撒冷，从这个加利利的这个伯利恒生，所以这都是有神的手在那里做的。好，我想这个就是这一段最后的历史。那我在讲义的最后呢，就是说到违背神，拒绝神，但是他们的悖逆并没有使神的旨意不应验，神的旨意总要应验。然后西底家背叛，然后被掳，这个就是烧开的锅从北方请，这第二个意象也应验。那么这个王西底家他这样的不敬畏神，结果他的儿子女儿都在他的面前，他这个爸爸亲眼看他们被杀。神是公义的神，然后他的眼睛就被挖掉，带着铜链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圣殿被烧也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啊。那么这个最后一段说，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这个以位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又在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这件事情就应验了那个好的无花果，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神给先知告诉他有两筐无花果，好的无花果与坏的无花果，坏的无花果是留在本地要打仗的人， 要坚持对抗啊、那个巴尼布加尼撒王，他们是坏的无花果，全部被杀掉了。那么好的无花果就是他们愿意照着耶和华说的去投降，去把他神就把他们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蒙祝福。那么这个王，这个约雅金呢，就是后来蒙祝福的王，他留在那里。所以你从整本的书来看，神在这40年的里头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通通应验。虽然中间有很多的坎坷，有假的预言来干扰，有而且这些话表面听起来都很不合理的，对不对？要他去投降，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可是这就是神的命令，神在这个时期要他们做，就是你能够照，不管合理与不合理，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们人就是说要合理，每次都要问这个不合理，我们不听，不合理说我们不听。但是神不跟你讲道理的，所以我现在叫你去巴比伦投降，你就乖乖给我去投降。我现在叫你留在这里，不要去埃及，你就乖乖乖给我留在埃及，留在这个巴勒斯坦，不要给我跑到埃及去。那他们两次都没有这样听嘛？该去的时候没有去，不该走的时候走了，这通通都是违背耶和华的话。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理性来，之所以不去是很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怎么会去向外国人投降呢？所以从人的直觉的理性上，当然神的话是不合理的，对不对？那么后来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现在迦勒人王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嘛，巴比伦王已经把我们杀的这个样子，怎么还可以留在这里呢？现在唯一的安全就是去埃及啊，神说不可以，埃及不可以去，他们就是要去，所以他们是凭外表来决定这一切，他们就是不信神怎么说，他们就不能够相信。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人的根本的问题，你从亚当开始就是这样，对不对？他神跟人家说不可以吃的，他说这个没有道理，为什么不可以吃？那埃及人在旷野也是这样的，不是，我是说犹太人在旷野那40年，你每次都要跟神顶嘴，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好，所以你如果发现一件事情，今天神的话，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我怎么讲你们怎么听，你不需要跟我讲道理，听起来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你们做下去呢，就知道有道理。我们就是不信邪，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来解释，解释通了我才接受，解释不通我就不接受，这是今天的时代的特点。你看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你跟说这样就是这样，爱听不听啊，你都得听。现在你不能这样干了，对不对？还跟他说好说歹啊，他合理的他才接受。这种态度在这个世界，在今天的世界可以这样干，你到神的家你绝对不能这样干。你到神的家如果这样干，你是蒙祸的，因为你走的路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路，以自己的理性为诉求的路，你就没有办法以神的话为最后的 final authority， 最后的权威啊。所以这就是犹太人身上他们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最大原因。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啊，他们也是很有宗教传统与修养的人，他们并不是无神论，看得出来吗？这些人并不是无神，他们都是有神的。可是今天的问题不是有神与无神之争议，今天是有了神你怎么对待他啊？你我今天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信不信有神，信有神还是没有神的问题，这根本就对神来讲，这根本就是non issue， 那个没有什么好争的。神是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好谈。今天神对我们要谈的问题就是，我是神，你们愿不愿意来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听从我的话语？如果你们可以听照我的话去行，你们就活，你们就蒙福；如果你们不能够照耶和华去，老是要跟我顶顶顶顶， 你的结局就是死亡。这就是整个耶利米书，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特点，它的特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学这个顺命的功课，这是超过一切其他的要求。如果我们肯在神的家学神对神的话，不但知道而且能够顺服，那我们就是蒙福的人。那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就要蒙保守，就像这些人我们刚刚指一个一个指出来，他们都是蒙保守。世界大乱，沉思片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神就保守他们，免去那个灾难，免去灾难。所以愿神祝福他的话。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宝贵的时间来思想你在犹太人当年所行的工作，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从你的话语中完全表露。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在那个时代为你做见证，人弃绝他，但是你没有忘记他。主，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透过你的仆人都应验在当时的时代上，而且那些预言今天还有一直对我们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主，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时代的结局了。主啊，我们看到所有的预言都一样一样的应验。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一面来讲恐惧战惊，一面来讲我们欢喜快乐。战惊的是主这个要来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但是欢乐的是你告诉我们应该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主啊，愿意我们以自己的教会能够预备好，能够来迎接你的再来。不管这个外面的时局怎么样的变化，恐怖的活动节节升高，人都惶惶不安，但是你的儿女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里头有你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够夺去的。主啊，你要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你做见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有耶和华的光还在我们中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奉献给你，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前面还有的心愿要继续来读书，来读你的话。主啊，我们只有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愿意来一同寻求耶和华的面。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这一颗要追求的心，把饥渴慕义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